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之下》13章。本章是关于犹大王亚比亚的记载。如果你熟悉《列王记》，会发现两卷书对这位王记载的内容长短有所不同。王的表现也有所不同，甚至好像相抵触。在《列王记》告诉我们，他像他父亲一样，行了一切的恶，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而在《历代志》13章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比较敬虔的、有信心的，神也帮助他，使他在这场战争当中获得神迹性的胜利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？因为《历代志》的作者，他的目的和方法所致，并不是矛盾不能协调，而在于目标和方法。历代志作者的兴趣主要在于神救赎计划的发展，这是焦点。至于国王个人的生活和习性，提及甚少甚少。作者很显明不是不知道亚比亚的失败，作者在告诉我们，亚比亚的失败，不太诚实的王，和诸多的以色列百姓，都能经历神的拯救。神总是回应那些信靠他之人的祷告。就算他的百姓不完美，有失败，只要信靠神，转向神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。因此，作者的重点不再重写历史，而是要告诉我们，不完全的百姓向神信靠悔改的时候，能够带来盼望。对于第一批读者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他们是有信心的人。有信心的人才归回嘛，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。可是他们回来之后受到了拦阻，圣殿的建造停止了，他们或许沮丧了。作者在告诉他们，只要你们再信靠上帝，神就继续的帮助你们。要运用信心，信靠神，就会得到神的帮助。在鼓励他们，在激励他们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耶罗伯安王18年，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。为什么要讲耶罗伯安做王18年？因为罗伯安做王17年就死了，与他列祖同睡。南国的王死了，但是北国的耶罗伯安还在。谁接着做王了？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。这里很有意思，他的父亲做王17年，常常与耶罗伯安征战，没有胜过耶罗伯安， 但是他的儿子亚比亚做王三年就胜过了耶罗波安。啊，这个对比非常的强烈，儿子超越了父亲。这种超越呀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啊，对大卫之约的信实。他的母亲名叫米盖亚，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。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。有一次，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，都是勇敢的战士。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，对亚比亚摆阵。谁和谁先开战呢？简英家认为，啊，通过文脉的推论啊，北国，啊，北国先发起战事，挑战南国。不过看经文的描述呀，军队的悬殊巨大。看这个人数的话，北国必胜，南国必败。为什么悬殊那么大？南国两个支派，北国10个支派，因此40万、80万、40万，一看的话，打什么仗？不用打了，啊，我们必败。结局是什么？上帝与南国同在，40万大败80万。啊，不要看悬殊啊，啊，金钱的悬殊，年龄的悬殊，啊，这些悬殊啊，并不能够证明或代表什么。人很容易从表象来判断事物。啊，在教会，啊，他挣钱多一定奉献多，啊，他挣钱少一定不奉献。啊，这个人啊，面带凶相啊，那个人看着很老实啊，这一定是好人。表面的差距和悬殊不代表什么，我们容易用外貌啊，用表象，用数据去衡量，不是吗？你看这边人多啊，人多的地方一定对。啊，这边的人少，这边肯定有问题。人的判断总是愚昧的，啊，倚靠上帝的时候，人少是能得胜的。可能最穷的人奉献最多，两个小钱的寡妇不是吗？面对这个悬殊怎么办？亚比亚开始他的演讲，我们称之为他的讲道，啊，一篇精彩的讲章。他就说：“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呐，要听我说，啊，演讲是很重要的，演讲可以给人带来勇气，演讲可以指出问题的本质。这是一篇讲道，精彩的讲道。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他讲什么？讲南国的正统性、合法性、神圣性。南国为什么会有？南国的君王，从大卫、所罗门、罗伯安到亚比亚，这样的发展是神圣的，是合法的。他讲到大卫的约，是神在约里面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包含大卫的子孙也坐在王的宝座上。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吗？”这是反问， 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为什么称之为言约呀？言约是指向大卫的约，在古代近东的文化生活日常里面，啊，这个言对他们来讲一点不陌生。天气很炎热，如何保存食物呀？中东的天气啊，早晚温差大，白天可以达到40度、50度，用盐来保存食物，在一些利落的仪式上，也是用盐来作为象征，象征长期有效。盐也可以防止发酵，意味着双方不可被约，不能有毁约的想法。这里用言约，就不废掉，不废坏，神像大卫所立的约永远不更改，永远不更改。大卫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国要被建立，直到永远的。合法和正统是非常重要的。雅别的演讲。是在讲历史，过去的历史，追溯犹大作王的合法性。我们今天也讲历史，不是吗？好些基督徒啊，对历史反感啊，不要讲教会历史啊，我只信我的上帝，我只读我的圣经，我只祷告我的神。他不知道他信仰的。内容是否与使徒一致？是否与旧约一致？甚至说是与初代教会的教父们、与改教家是否一致？啊，不理会历史，我就属于我个人，我信的最对，啊，我不在历史中，我在历史外。不在历史外，能是一个正常的人吗？有哪一个人不在历史中啊？因此，我们看到信仰的正统和合法是建立在历史的过去。南国犹大是，我们今天的信仰同样也是的。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，这里讲到耶罗伯安的背叛，啊，是个背叛者，背叛的结果是什么？被处死的。讲到北国的王现在是非法的，啊，是个背叛的人，你们就跟从一个背叛的人，指出他们的。非法，不正统。又说有些无赖匪徒聚集跟从他，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。那时罗伯安还幼弱，啊，这个幼弱呀，不是指年龄小。罗伯安做王的时候41岁了，中年，按说已经很老练、很成熟。幼弱指什么？经验不足，他的儿子纣王3年就胜过了北国，罗伯安纣王17年反复征战，没有胜过，经验不足，或者说信靠上帝的经验也不足的。你看，亚比亚的这个演讲啊，他的这个。这个讲道里面真的是一针见血。现在是两个国吗？哪个正统呢？他懂得神向大卫所立的约。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的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，你们的人也甚多，你们那里又有罗伯安为你们所当做的神的金牛犊。这里 很有意思一个强烈对比。你们北国人数很多呀，人数多又怎么样呢？你们不是敬拜金牛犊吗？敬拜偶像吗？你看哈，这个常常用数量来衡量事物的，一定要小心。买东西，哎呀，这个销量高一定好。哎呀，买东西，买一个产品啊，这个明星代言的，明星99%不用的，不用国产的，全部都进口的，啊，都是虚假广告。数量多，或者销量高啊，人数多就一定对吗？啊，不是的。你看北国这里哈，人数很多啊，10个支派，军兵得有80万，可是不敬拜谁，敬拜金牛犊。看到金牛犊，瞬间把我们带到了西奈山下，亚伦打造金牛犊。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？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？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，七只绵羊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。这里讲敬拜的非法。北国虽然人多，好像也有宗教的外在形式，但是全部都非法了。首先不敬拜耶和华，敬拜金牛犊偶像。另外呢，宗教方面的圣职人员也是非法的，把正统的亚伦的子孙利未人赶出去，不让他们在北国存在。他们在的话，责备他们，阻拦他们，他们就生气厌恶他们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啊，用外邦人的那些恶俗来立祭司，这些祭司可能是买卖来的，谁有钱谁做祭司，啊，谁有能力谁做祭司，谁贿赂多谁做祭司啊，圣职可以买卖嘛？后面不是说，牵一只公牛犊，七只公绵羊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吗？啊，宗教的圣职人员都是用非法的方式获得，怎么可能讲真话？怎么可能维护真理？啊，全部都是假象，所有的敬拜都是欺骗，欺骗神，欺骗人，欺骗自己。我们看到亚比亚啊，句句珠玑，刀刀见血，指出北国的问题来。王权非法，宗教也非法，君王只出于犹大支派，祭司只出于利未支派，结果在北国两样都不存在，全部都是非法的。至于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并没有离弃他。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，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。我们南国呀，没有离弃神，我们在侍奉上帝，我们有祭司，我们有利未人各尽其职。讲到南国的宗教是兴旺的，为什么兴旺？正统不是吗？正统啊，圣职人员正统，而且各尽其职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，按照摩西的条例来敬拜，这可了不得，这就是敬虔、纯正，这就是合法。不按照上帝的律法敬拜的时候，都是非法的，就在离弃神。所以，犹大国现在这个阶段是非常的纯正的，啊，王权合法，宗教的人员合法。 而且敬拜的次序、敬拜的条例，谨遵摩西所晓谕的那些，摩西透过耶和华所领受的内容。后面又说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，因为你们必不能亨通。这是结论啊，演讲的讲章的结论，讲道的高峰。你们北国不要和我们征战，和我们征战的背后是与耶和华神征战，你们不能亨通的。你看啊，亚比亚多数不太忠心，但这个演讲的内容都讲出了事物的本质。北国向南国开战，这是向谁开战？向耶和华开战，不单独向我们开战，与神为敌，与神为敌。我们有没有想过呀？在教会里用言语诽谤自己弟兄姐妹的时候，诽谤是恶意的吗？用自己的舌头作恶吗？这不是攻击那个人，攻击耶和华，与神为敌，神一定会咒诅邪恶的人的。亚比亚的结论就是告诉北国的人，你们停止吧，你们必败的，因为你们不侍奉神，攻击神。耶罗伯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，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，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。现在南国呀，前后都有北国的军兵，前面有，后面还有，怎么办？能不能得胜？往前打，打不动；往后退，退不动，被围困了，可以说腹背受敌。这场战事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必败，但是十四节哈、是上帝百姓高光的时刻。所谓的高光时刻是呼求神，经文上说就呼求耶和华，祭司也吹号。犹大人看到前后都是敌人，内心可能恐惧，可能绝望，认为必败怎么办？在困境中呼求耶和华，神帮助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你不是有约在先吗？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发生变化。于是犹大人呼喊的时候，神就使约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和犹大人面前，神使他们得胜了，神亲自为他们征战，与他们同在。我们看到这里会想到申命记约的内容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为他们征战，攻打他们的仇敌，要拯救他们。申命记20:1-4这样写：你出去和你的仇敌作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和比你多的人群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那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你们快要上战场的时候，祭司要上前来对人民说，对他们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今日快要与和仇敌作战，你们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因他们的缘故战惊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攻打你们的仇敌，要拯救他们。经文强调信靠神，不管仇敌人数上、装备上、实力上多么优越和强盛，不要担心， 神与他的百姓、他的军队同在的，以少胜多。经文特别强调啊，耶和华使北国败在南国的手里，耶和华亲自参与战事的。十八节说，那是以色列人被制服了，犹大人得胜，是因为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特别强调他们对神的信号，信号神，神就帮助。信靠包含了悔改，转向神，不靠自己，立定心志，遵行神的话，就是信靠上帝的人。这样的人就蒙上帝的赐福，喜乐加增，凡是得胜的。所以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仇敌的时候，什么是我们仇敌啊？不一定杀了我们，总是和我们作对的人，怎么对待他？怎么把他打败呢？顺从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的核心是什么？爱神，爱人如己嘛。凭着信靠神的心，顺服他的话语，爱他的话，会把他打败的。打败不是把他杀死。用神的话语与对方征战，或许使对方更刚硬，或许使对方心更柔软，被上帝所征服的。二十一节，亚比亚却渐渐强盛。亚比亚强盛，耶罗伯安怎么样？没过几年就死了。没过几年就死了。到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呀？看见亚比亚渐渐强盛，娶妻妾十四个，生了22个儿子，16个女儿。这个亚比亚3年娶了那么多妻妾，那么多儿子，这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呢？经文对他的评判是什么？不怎么样的王。但是13章只是在选材和记载上突出他对神的信号，在网上这样说他：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还告诉我们，他和他父亲一样，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亚比亚是一个心怀两意的人，对上帝不渴慕，不寻求，自己定善恶，内心对上帝不诚实，有太多的虚假和虚伪在里面。亚比亚是败坏的，是软弱的，但是在13章强调是什么？人应当依靠耶和华。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在约里面接纳一切向他悔改的人。神向大卫立约，亲口应许，就亲手成就。只要他的百姓悔改转向神，神的怜悯、神的恩惠就临到转回的百姓。像亚比亚这样不诚实、不立定心意寻求神的人，向上帝悔改的时候，神的祝福都那么的大。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也不一定是诚诚实实的顺服神，也不立定心愿寻求耶和华，在教会也是混日子、混天度日，礼拜有一搭无一搭，读经3天打鱼2天晒网， 啊，祷不祷告无所谓啊，我自己活得很好，不是吗？来教会敬拜的时候，看着，啊，看着很敬虔，内心一点都不诚实。为了得这个好处，为了得那个好处，为了那种目的，为了这种目的，内心里面也是三心二意。这样的百姓多而又多呀，一边侍奉神，一边侍奉马门，侍奉金钱。一边敬拜神，一边心里说：“神呀，我敬拜你，你给我什么？”奉献也是心怀二意，不诚实。啊，读经也不诚实，对人有爱心，目的也不纯正。啊，这样的人多而又多，不是吗？但是十三章告诉我们，神在呼召我们。一切不诚实的人，只要向上帝悔改，悔改，他就得到帮助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不要担心自己不诚实，不要担心自己不渴慕神，不要担心自己内心里面藏着各样的恶，只要回到神面前，就会得到神的帮助。神不会拒绝悔改的人，不拒绝信靠他的人。只要回来，就会得到帮助的。神顾念他的百姓，与他的百姓同在的。因此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像亚比盖一样，不像列祖大卫一样诚诚实实顺服神，根本不想着寻求神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在神的约里面，神已经在基督里赦免饶恕我们，他会在这个约定当中永远爱我们，永远恩宠我们。只要我们悔改，转向他，他的祝福就临到我们。像他祝福亚比亚和他的百姓一样的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感谢你总是通过经文呼召我们，使我们坦然无惧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我们也是不诚实、不正直、不专心侍奉你，我们也很是软弱，一边侍奉你，一边侍奉马门，一边渴慕你，一边渴慕这个世界。但是你不是应许我们吗？只要向你祷告，认定你的话语，会得到你的连续，会得到你的恩惠，会得到你的帮助。愿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